生存危机，习近平响上合组织呼吁提防颜色革命，拜登签令加强审查，避免高新技术流入敌对阵营，封控至饥饿，破产日日上演，武汉抗议不断，纽时揭美英涉入乌克兰反攻计划，美15城市收入为多数人两倍先至合适租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6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马尔罕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呼吁打击外部势力在成员国中发动颜色革命的企图。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说，成员国共同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事务的行为，严防颜色革命。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谈到的颜色革命指20世纪末期发生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中亚地区的和平非暴力政权变更运动。这些运动一般用颜色或者花朵来作为标志，其中包括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和黄色革命等。在前一日晚间，乌兹别克政府消息人士证实习近平缺席领导人晚宴。根据官方公布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等各国领导人参加的晚宴集体合影中，唯独没有习近平。对此，北京政府声称习近平是因为中国的防疫政策无法出席。就习近平谈到的颜色革命，资深时政评论人士赵培表示，习近平的意思就是告知上合组织成员应该预防被别人赶落台。他颜色革命指的就是被别人颠覆政权的另一种讲法，比如说这个词原本指的是颜色革命，指的是比如说共产党都是用红色，他被别人颠覆了，就是红旗倒台了，那就颜色改了，打住其他的旗，其他的旗就是其他的颜色，他是这个意思。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表示，习近平是说外国能发起颜色革命，这个亦是错的。实际上在托尼斯、乌克兰等国的颜色革命，最主要还是本国人民自己的行为，因为经济、社会问题等原因导致了政权更迭。例如斯里兰卡由于人民抗议政府的腐败，最终令政府落台。他认为习近平的讲法实际上是显示出他自己的一个危机感。他知道中共政权在中国国内没有这个中国民众百姓的拥戴和支持，同时担心中国老百姓随时可能促进推翻中共政权。美国总统拜登新签署一项行政命令，首次要求美国外来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特定领域交易，分析指是为防范高新技术流入敌对阵营。本月15号签署的行政令是1975年外资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针对交易审查的总统令。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恩博士表示，各国对于投资外资审查的法律会给予较宽松的定义，因为投资审查行政机构有较大的行政裁量权，所以用行政命令方式可以较准确传递行政部门希望特别着重的方面。综合媒体9月16号报道，行政令要求审查外资交易时新增5项国安考虑因素，包括交易对美国关键供应链韧性的影响、对美国公民敏感数据的风险、威胁国安的网络安全风险、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产业投资趋势、对美国科技领导地位的影响。沈荣恩向希望之声分析，美国希望审核外资时不仅加强国家安全，亦不影响美国在上述产业的竞争力，保持技术领域达到全球领先地位。他强调单一并购或者没问题，但如果这个国家他不同期一直并购某些同类型产业，或者就需要用较广泛的视野来看待，能更整体性的来看。美国政府是提醒管制机关做决策时不要忘记现今是在怎样的世界地缘政治架构下， 应该对现实有啲照顾及考量。行政令指示外资委员会更严格审查影响微电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量子计算、先进清洁能源和气候适应技术的相关案件。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认为，拜登从地缘政治冲突的背后发现，一些精密武器所用的高科技产品带来地缘政治冲突，所以要做技术管制或禁运，尤其相当多战场上用的传统武器已经科技化。他分析，现在美国不希望乌克兰战争在台海周边爆发，所以必然会针对中共做一些科技上的管制，避免敏感的高新科技流入中国企业，或者流入一些白手套的企业，最后转到解放军那里去。所以不管是进出口贸易定是投资购并型的投资，都要加以管制，避免高新技术流到敌对阵营，最后形成地缘政治风险。彭博报道说，行政命令反映了美国白宫及民主共和两大党国会议员对中共的担忧日益升高，尤其中共寻求透过投资美企以在多项高科技产业快速和美国匹敌，或最终超越美国。吴家龙强调，很多的地缘政治冲突背后投射出来的是高科技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包括侦测、搜寻目标、导引飞弹用在一些传统的大炮或者飞机上等，雷达的侦测、隐形战机的涂料、潜水艇的静音技术。沈荣钦表示，行政令特别强调网络安全、数据掌握等，都是数位经济非常重要的要点。中共当局在不考量消费者隐私情况下，很容易获得大量资料，而且可以开产出各种大量的应用。他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共在大数据的应用科技方面，可能会比美国在先天上有更多的优势。所以美国政府这方面，一方面是希望保护美国消费者资料的隐私，亦希望在国家安全上、网络安全上、数据的敏感性上必须更小心。尤其外国企业购并美国企业，或者购并的不单只是美国的资产和技术，或者会掌握美国消费者的数据，从消费数据上可能可以做监视、追踪、跟踪，或者定位某个个人或者某个群体。全球纷纷开放疫情限制之际，中共依然坚持清零封控政策，导致百姓民不聊生、饥饿、破产甚至丧生的悲剧不断上演。网上15号流出的视频消息指，武汉盘龙城居民上有老下有少，背负生活压力太大，民众坚持不下去了，大量居民聚集一起高声抗议，要求解封。有居民发帖表示，冇收入，仲要食高价菜、肉等，仲要还房贷、车贷，盘龙城人崩溃啦。盘龙城居民吴女士当日对希望之声表示，封控仲在继续，有啲地方可以出，有啲地方唔能够出，要睇边个地方。嗰一边巢上城嗰边好似人可以入，出唔能够出。早响9月3号，武汉多个小区嘅数千居民就开始冲击咗小区门岗，要求解封的抗议活动，当局出动大批武警镇压。随后盘龙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决定8号起调整盘龙城地区疫情防控措施，元兴苑、瑞祥熙苑、龙神荔湾、卓尔生活城一期等小区继续实施足不出户，288小区、汉北家园、怡音公寓等小区由足不出户改成足不出小区，其他小区调整为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进出小区和交通卡口。在中共政策之下，惨剧频发。网友披露，贵阳花果园一名19岁女孩短短的叫了两声我好饿啊妈妈之后就跳楼身亡。而重庆的张勇律师因为疫情等原因，收入少、负债多、压力过大，15号轻生，留下没有工作的妻子和4岁的女儿。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一段演讲中表示，中共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治组织，致力于一个与中国人民为敌的意识形态，它最初是一群残暴激进的极端分子， 这种本质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有网友赞，言简意赅，字字珠玑。乌克兰上周发起闪电反攻，导致俄军丧失近期的大量战略优势。纽约时报披露内幕，指出美国与英国的参谋本部直接参与了这次的乌克兰反攻计划。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泽连斯基几个月前对乌克兰将领表示希望展开反攻行动的筹备工作。此后乌克兰指挥官开始向美英的情报官员分享计划内容并寻求意见。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直接参与，与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多次通话拟定策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亦经常与乌军高层讨论情报与军援事宜。在首都基辅，英国军事官员和乌克兰军官密切合作。美国派驻基辅的武官哈尔蒙每日与乌克兰高官会谈。参与拟定计划的官员们一致认为必须在冬季初雪前展开一场有效的反攻，因为入冬将是普京用天然气供应钳制欧洲的时机。报道说反攻行动风险很高，因为乌军必须收到收复失地提振士气的效果，因此美国军方用电脑模型进行无数次军推，得出了更成功的反攻策略，并将建议交给乌克兰。亦就是说乌克兰大反攻的战略初型是美国军方高层直接制定的。美国官员八月都在收集俄军据点和战线弱点等情报并分享给乌克兰，而乌军最终提出并不是一场大规模反攻行动，而是两场，一边在南部克尔松，另一边是东北部哈尔科夫。三国评估后一致认为可行并有胜算，而且在展开反攻大战前，乌克兰给美国发送一份详细的武器清单，列明使计划成功所需要的武器。美国官员表示，国防部现在每周或每两周从美国库存中运送新的武器和弹药，这样让乌克兰高级指挥官们有信心执行这场复杂的两线作战。乌克兰上周展开闪电大反攻，果然令俄军节节退败，器械落荒而逃。俄罗斯在一周内损失约十分之一的装备，乌克兰则收复了数千平方公里失土。如果住在美国十五个最昂贵的城市，房客需要多少收入才能够负担得起租金呢？根据最新分析发现，如果你想在美国最昂贵的城市租一套平均价格的公寓，你的收入至少需要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两倍。根据租房搜索网站公寓指南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人口最多的50个城市中，有不到一半的人负担不起住房成本。这一发现是基于租金成本应该只占家庭预算的 30% 的假设推理而出，而这 30% 的比率是个人理财专家推荐的普遍经验法则。基于这个经验法则，租金最昂贵的城市分别为纽约、波士顿、奥克兰、旧金山、洛杉矶、圣地牙哥、西雅图、圣何西、圣安纳、芝加哥、华盛顿、丹佛、萨克拉门托、波特兰和曼纳默。自去年开始的租金价格飙升，纽约、洛杉矶和旧金山等本已昂贵的城市的租金已经变得遥不可及，原本可以支付得起的租金现在已经远远超出很多人的消费能力。纽约市位居榜首，那里的房客的年收入要高于$254,040，这样的租金才能够仅占其预算的 30%。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这个几乎是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四倍。在前十个最昂贵的城市中，有八个需要年收入中位数的两倍才能够将租金成本保持在 30%。 加州沿海大城市在排名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该州中部的小城市往往租金成本较低。排名最低的城市是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市，那里的居民只需赚$28,741，租金成本就可以占总预算的 30%。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与收入和住房成本均较低的州的城市相比，生活在大而昂贵的城市的人往往能赚更多的钱。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